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畅谈，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Seiko。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惯。
嗯哼，
我们都知道习惯的力量。
嗯哼，
甚至很多人说习惯决定命运。
每个人都在谈论，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在想形成新的习惯，好的习惯。每个人都在想如何摆脱避免坏的习惯。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习惯。
对，咱们来看一下习惯这两个字背后究竟指的是什么。语言这种简单化绝对化非常容易给我们带来很多误解，关于习惯的误解。我们用习惯这两个字代表了很多很多的意思，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一个这样一个时间，一个时空，坐下来，仔细想想，什么是习惯？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话题。
嗯，
什么是习惯？
嗯哼，
通常说到习惯，好像是一种你不断重复的一种行为的模式。
嗯哼，
就是这件事情你可能经常做，或者是每天都做。这就是一提到习惯能想到的东西。
而且大家需要留意到，当你在反复重复某种模型的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这才是习惯。换句话说，你毫无觉察，但你依然这么运行着，做着，行动着，这叫习惯。
嗯，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他在重复的做着一件事，但是还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这个叫习惯。
对。
那如果他有觉察的情况下，
这个习惯模型就会被打乱了，就会被我们这种意识觉察的回路所打断。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当我们突然觉察到我们的某种习惯的时候，那个习惯已经变了。因为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习惯戛然而止。那你可以继续选择有意识的继续做，你可以选择有意识的不做。
嗯，就是说在我们常说的习惯背后还藏着一种非常重要的状态，是觉察。
对，此觉察就是彼觉察。
觉察只有一种，
就是正念中的觉察。
你看你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些疑问。
嗯哼，
那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不太好的习惯哈，你比如说抽烟，
嗯哼，
喝酒，
嗯哼，
或者是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
嗯哼，
这也算是习惯吧？
我们定义为习惯而已。其实我们只把抽烟、喝酒、玩游戏这三种行为定义成习惯，因为它总是重复出现，对不对？但我们要看看这个人为什么要抽烟，这个人为什么要喝酒，这个人为什么要玩电子游戏。当我们只把他的外在行为定义为习惯的时候，我们就误解习惯了。他意识到他在喝酒，他意识到他在抽烟，他也意识到了他在玩电子游戏，但他没有觉察到整个他的习惯链，他的精神状态。比如说喝酒意味着他有很多这种情绪要发泄，比如说抽烟也是一样，来提高他的精气神儿。玩网络游戏，比如说他在逃避某些事情，意味着这些所有的习惯可能是其他各种精神习惯的一种综合的结果。当他没有觉察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觉察到所谓的抽烟的习惯，抽烟的习惯就不能停止，因为他没有觉察到整个习惯。而抽烟这个习惯只是我们给了一个定义而已，他误解的习惯，曲解的习惯。
就是说他这种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只是他整个内心混乱状态的一种表象，
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或一个症状而已。
嗯哼，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要调整内心的很多方面，
要调整内心的整体状况，不是要觉察这个喝酒抽烟的习惯，因为那个太明显了，你不用觉察虽然都能看到，但潜藏在这种所谓的习惯背后的那些整套的内心的活动的习惯却没有被觉察到。
你说的内心活动的习惯就是说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吗？
这也是接下来咱们要把这个习惯的定义重新审视的一部分。什么是习惯？我们定义喝酒抽烟玩游戏是习惯，那是我们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在欺骗我们每个人自己。但当我们没有活在一种清醒的意识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一种各种习惯和影响的结果？每个人都是一种习惯和各种影响交织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你这么想，我这么想，你爱笑，我爱哭，你爱生气，我爱着急，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大脑各种神经元各种思维回路综合的结果。我们常常把它定为习惯，从它看习惯的话，我们就片面地理解了这个习惯，因为我们忽略了背后那一套复杂的神经回路思维方式的一种综合的结合。
就是说其实我们常说的抽烟喝酒运动学习就只是冰山一角，
就是冰山一角，就 露出那一角，
露出一点、
哎、
哦，我们说那是习
习惯，
但其实在海面之下有着巨大的冰山的整体我们都没有看到。
想要构建习惯，那就要重新构建这个冰山在水下的那部分，
或者说是我觉得就像一棵树，我们就看到了它在地面之上的枝干和树叶，但是对于地面之下那个庞大复杂的根系我们一无所知。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还想要构建习惯，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根系，了解这个冰山一角下面那整座冰山，才可能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冰山一角，才可以 构建一个新的树木。
好，你这么说呢倒是也引起了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了，但是刚才啊，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算计，我想在咱们往下进行之前呢、先把我这个小小的算计袒露出来。
好吧
我心里想的是要这么麻烦吗？我只是想形成一个习惯而已，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我觉得了解整体的内心实在是太费时了，我就觉得有点这个成本收益不太划算。
如果你了解的整体，你想形成什么习惯就想形成什么习惯，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内心的这种整体状况之后，那我们就成了自己的主人了呗，对吧？
可以这么说哟、
就是指哪打哪，想让自己干嘛就干嘛了呗。
没错，
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听你掰扯掰扯吧。
那首先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所在日常生活中所定义的习惯可能是有问题的，它只定义了我们的行为，外在的行为，每个人都能看得到的可交流的部分，注意是可交流的部分。但我们的任何行为都是我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表现，对不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有各种的精神回路，各种的思维回路，它们互相交织，互相算计，互相碰撞，最后才产生这种行为。当同时这种行为反过来还会刺激内心世界，比如说喝酒抽烟，喝酒能够直接麻痹神经元，对不对？抽烟也会提高大脑的亢奋度，玩电子游戏你会让你暂时忘掉一些你不想想起来的事情，回避的事情， 但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它是好和坏，去理解习惯意味着我们要理解我们产生这种行为背后的这种整个的精神回路链，或者就我们各种精神回路和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谓的习惯实际上就是我们特定的思维方式、思维回路。这个角度要比我们现有说的习惯要更细一步，更细，更深一层次。意味着我们每一个神经回路、每一个想法可能都是习惯。
每一个想法都是习惯。
我们老这么想，它就是习惯。就是一旦这回路转起来，没有我们觉察，它就是习惯。
这个地方哈，你看这个回路这个部分也是这篇文章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基石，是吧？理解这个习惯。刚才你说的这个回路其实有必要解释一下。
神经回路啊，不能完全凭你想象。如果只凭你的视觉想象，你无法能够准确理解回路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先从神经元谈起。我们大脑是由数千亿级的神经元组合而成。神经元它是一个神经元通过突触跟另外一个神经元连接，然后另外一个再跟另外一个连接，这种连接它就形成一条回路。而我们的所有的意识、想法都是神经元的活动，也都是神经回路的活动。
这里插入一个小小的问题哈，
嗯，
你说的这个回路它一定是一个闭合的圆环，还是也可能是一个只是一个片段，或者是一个开口的一个连接呢？
大家感受一下，它可以是个闭合的回路。而且我们很多人生活，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它就是个闭合的回路。
闭合的回路和不闭合呢有什么差别呢？
开放和不开，那就是开放和不开放的心态。当我们闭合回路的时候，我们大脑总是特定区域在活动，它闭合了，它能够在这个区域活动。当你没有闭合的时候，你整个大脑都可以随意连接，开放式的连接。所以回路可以闭合，可以不闭合。
这个解释特别好。
我们社会这种分工方式倾向于是闭合的回路，我们形成各种的小团体、各种小专业、小划分、细分、专
细分的职业。每个人都在术业有专攻，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内，自己的这个小一亩三分地，把它耕好了就可以了。
我们有每个人不同的社区，圈子，这都是说明就我们回路存在很多闭合的部分。但你看这种回路理解，你不能完全靠这种对神经元的想象，你需要结合你的生活经历。你会经历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循环，对不对？这循环也在从意识上、从概念上也印证了神经回路这种闭合性的可能性和存在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想法都是我们某些回路在运行着，所有的行为也对应着各种回路的一种综合的结果。但如果这些回路在一直运行着，没有觉察到它，那它是不是就是习惯？比如说我们总在想法的各种想法的这种回路在不断的唤起，那它本身是不是也是种习惯？如果我们常常陷在想法里面，那它本身是不是是个习惯？直到你觉察到它，我整天跟习惯鬼混在一起。
那如你所说的话，那你看，我们没有觉察到的回路，我想那应该是很多很多很多，
非常多呀。
有些可能一直是在意识之外的领域，都没有投射到我们的意识部分，是那可能就没法觉察到的，对吧？
首先呢，咱们要把这个意识稍微在这个含义稍微再规整一下啊。意识部分它包括了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能关注的地方，还包括没有感知到的，就是我们没有关注的地方。像我们的这种各种偏见假设，往往在我们那些没有关注的地方。
你说的关注也是觉察的意思？
觉察的意思，对。所以这些偏见假设它在我们意识中总在运行着，当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思维习惯。
那如果我觉察到了呢？我觉察到了这是我的偏见。
大家体会一下，当你觉察到它是偏见的时候，这种偏见的运行就戛然而止。因为你有了选择，你有了意识，你可以选择继续去按这个方向走，也可以选择换条路走。
嗯，
所以一旦我们觉察，这个习惯就终止了。